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生命记33章，32章的最末了，48到52节，上帝要摩西登尼波山，远远的观看迦南地，但却不得进去，因为摩西曾经得罪上帝，没有尊他的名为圣。32章最后的这一段经文，我会合并到34章再一起讲，所以今天我们会先略过这一段经文。但是要知道，第33章是摩西现在已经登上了尼波山，他在迦南地，还看远远观看迦南地，并且为12支派来祝福。还记得32章，我们讲到了摩西与约书亚，他们共同写下了一首见证以色列人不是的诗歌，因为将来他们要离弃神，他们要忘恩负义，他们要敬拜鬼魔。可是你到33章，你却发现摩西他仍旧为以色列人祝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早已经知道以色列人会忘恩负义，会转身离他而去，敬拜鬼魔。但我们看到天父的心，他仍然透过摩西去祝福他的儿女。上帝没有说，我知道你们将来会背叛我，我知道你们将来一定会偏行己路，所以我现在不为你们祝福。上帝没有，上帝并没有这么做，上帝仍旧赐福他的子民，上帝期望他的子民在享受丰盛的恩典与福分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赐下恩典与福分的上帝。不要你过了平静安稳安舒的日子以后，你就把上帝抛在脑后。所以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讲道之前，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从来不向我们要什么样的回报，你乐意赐福，在你有永远的福乐，在你有丰富的恩典。主，我们领受你的爱，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让这份爱存记在我们心中，不随着时日，不随着环境的艰难而忘记，更是不会因为我们进了安舒的日子，我们就把上帝给抛在脑后了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谨记在心，并且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。主，这是你向你百姓所要的，你爱我们，你要我们也全心的爱你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这段经文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好叫我们也成为蒙福的子民。我们就向天上仰望，感恩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的讲道分成2点，我把33章整章经文分成2个段落。第一个，福气的根源，以上帝为王，以律法为产业。第二点，福气的保障，以上帝为房，以拯救为力量。今天我们会讲第一点，福气的根源，以上帝为王，以律法为产业。我想每一个人都很想成为有福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喜欢被祝福，是不是？ 没有人不喜欢被祝福。可是在我们把焦点放在福气之前，看到经文，摩西他就先介绍这位赐福者出场。第二节，这位赐福者大有威荣，他发出光辉，如同阳光和雪照耀他的百姓。第三节，因为这位赐福者疼爱他的百姓，众圣徒都在他手中，意思是说他保护属他的人，所有的人都在他的脚前领受他的言语，接受他的教诲。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忽然想到了玛利亚。玛利亚怎么样？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话，这是什么？上好的福分。第四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虽然之后每一个支派的祝福都不同，但是有一个是相同的，就是上帝把他的律法传给所有的人作为什么产业。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祝福，每个支派都不一样，但是每个支派都有一个相同的东西，就是律法，是上帝给他们的，作为他们的产业，作为他们的财产。而这个产业它有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意思，所以从国家的角度来讲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个叫做国宝。上帝说我把这个给你，这是你们的产业，这是你们国家的国宝。从个人家庭的角度，那叫什么？传家之宝。不单是给你，更是给你后代子孙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会是我们的传家之宝呢？你为你的儿女预备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金山银山不如上帝的山，人话鬼话不如上帝的话。把你上帝的话传给我们的儿女，这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棒的产业。第五节，律法来自于上帝，而上帝是每一个人的王。所以从这几节经文里头，你可以看到福气的源头是来自于这位赐福者上帝与他的律法。所以你若是离弃了上帝，若是离弃了他的话语，这些福气怎么样？就不复存在，因为它是福气的根源，它是福气的源头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想到记住这一点，不要只想要福分，但却忘记了那位赐福者，他是赐福的根源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每一个支派的祝福，也从这些祝福当中我们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。第一个是流变支派，摩西为他们祝福，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，愿他人数不至稀少。你说这个祝福听起来有点可怜，愿他人数不至稀少，原文的翻译就是虽然他的男人稀少。摩西祝福这个支派能够存活，不至于被消灭，人数增加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流变支派男人稀少的原因有两个。第一个是这个支派的子孙大丹、亚比兰、安 这些人他们曾经参与可拉法的叛变，他们藐视上帝，企图推翻摩西亚伦的领导，以至于被上帝刑罚。当时地裂开，很多人掉入坑中，死了很多人。这个事件记载在民数记十六章，而其中很多人是属于流变之派。第二点是他们贪图眼前的利益，以为先抢先赢。在我们讲申命记前面几章的时候提到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了约旦河东，打败了西实本王西宏与巴山王噩，是亚摩利王，他们占领了约旦河东大片的土地。这时候流便之派就跑来了，他请求摩西，希望把约旦河东的土地给他们，因为他们看土地肥沃，适合放养牲畜。他们说，我们不想过河了，我们不想过约旦河。所以因此被摩西重重的责备。后来流便之派他们才承诺会帮助其他支派一起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，赶出所有的仇敌，等所有的敌人都被制服了，他们才回家。所以后来流便之派就定居在约旦河东，可是没想到约旦河东缺少天然的屏障，所以他们常常受到摩押人和亚门人的侵扰。所以因为打仗会死人，所以男人稀少。圣经里头后来记载了，摩押人亚门人常常起来欺负以色列人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流便之派。所以因此摩西祝福他们，希望这个支派不会被外族消灭，希望他们人数能够增加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祝福里头，可以从这个支派里面学到一个提醒。第一个，你不要结党夺权，不要急功近利。你以为结党可以聚众，你以为可以先占先赢，但是这样的事上帝是不会祝福的。你若是不悔改，反而人数会稀少，死亡渐渐消灭。你应用在现今的教会，若是教会内你结党分裂，相咬相吞，你就是自己消灭自己。若是教会你只贪图眼前的利益，你只耽顾自己的事，你不要以为可以过安舒的日子，不会，侵扰愁苦必定加增。你们可以从流片之派可以学到这个功课。第二个，犹大之派，摩西在这里祝福，但是它更像是一个预言，因为整段经文的意思提到说，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，引导他归于本族，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，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。白话一点来说，他在求上帝，求你垂听犹大哀求的声音，使他跟其他支派重新联合，求你为他们作战，以你的手为他们交战，帮助他们击败敌人。犹大支派很特别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安营的时候，在东边向着日出之地， 他们照着军队安营，首先是犹大支派，其余的支派就挨着安营。当拔营的时候，起行按着军队首先前往的也是犹大支派，其余的支派依序跟着。所以当他们上战场征战打战的时候，谁先上去？犹大支派，他们的军队打头阵。所以因此摩西祝福提到上帝的手要帮助犹大击败敌人，而其次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十二支派之间常常有摩擦不和。譬如说后来以色列第一任国王扫罗，他因为嫉妒大卫，所以请全国之力追杀大卫，我们在讲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有提到过。后来当扫罗王在战场上阵亡，除了犹大支派支持大卫王，其余的支派都追随扫罗王的儿子，所以这国家就怎么样，就分裂，国家就成分裂的状态。后来大卫王登基以后，在他们努力之下才完成国家统一大业，让十二个支派再一次的联合。所以诗篇113篇第一节就是大卫他有感而发所写下来的诗。他说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，支派与支派之间彼此的敌对，他心中十分的伤痛。所以当他看到国家能够合一，可以联合，没有纷争，没有彼此的伤害，他会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美更善的事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死了以后，国家又怎么样，再次陷入分裂，他们变成南国跟北国。南国就是以犹大支派为主，北国就是其他各支派。可是因为北国从历史的走向来看，北国渐行渐远，离开了上帝，后来被亚述帝国灭亡，各个支派就渐渐的没落，而南国犹大逐渐演变成后来的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的名称是这样子来的，本来叫以色列，后来剩下南国犹大，于是犹大这个名称转变成犹太人。所以犹大这个支派构成了现在犹太民族的主体，而耶稣基督也出自于犹大支派，大卫的后裔。而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更是为神和人之间的和好哀求，并借着他自己流血舍身成就了和睦，使凡信他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与上帝重新联合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支派犹大支派学习到的是什么，学习到像他们一样恳切向上帝哀求，求上帝帮助教会众弟兄姐妹能够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因为我们都同属基督的身体，虽然在身体中我们各做肢体，但我们是彼此需要，彼此照顾， 也彼此相爱。
同时我们也求上帝垂听我们的哀求的声音，像基督耶稣一样，悲怜这个充满灾难的世代，使他们能够从天灾人祸当中醒悟过来，愿意仰望十字架的救恩，成就与上帝联合。第三个是立位支派的祝福。立位支派可以说是十二支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派，因为这个支派虽然没有自己的产业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军队，但是上帝是他们的产业，上帝就是他们的保护。他们代表以色列众支派服侍上帝，专门负责在圣殿当中办理各样祭祀礼仪等事务。所以摩西祝福立位支派，他说我祝福你们用乌林土民来启示上帝的旨意。乌林土民是当时放在祭司怀里面的寻求上帝旨意的一个器物，借此来显明来启示上帝的心意。然而上帝所要使用的人必须要经过试验，所以第八节下半提到你在马撒试验利未人，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。这句经文新译本的圣经是这样翻译的：他们是你忠诚的子民，你在马撒考验过他们，在米利巴全证实他们可靠。上帝要使用的人，他必定会试验他们，上帝一定会试验，通过这个试验显明这个人真实的情况。经文里头提到说，上帝在马撒在米利巴水试验利未人，这是一个历史事件，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。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来到腓立定安营，百姓因为没有水喝，所以就跟摩西争闹。争闹的时候，百姓就发怨言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可死呢？”你们有没有觉得抱怨非常奇怪？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然后让我们可死在旷野里面？这是当时百姓的抱怨。所以那个地方起名叫马撒，又叫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争闹，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，马撒呢就是试探的意思。圣经上记载说，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，到底上帝有没有与我们同在，他们怀疑，他们抱怨。出埃及记十七章在那里写到说，以色列人试探上帝，但同时上帝也在试验以色列人。啊，你们要注意，以色列人在试探上帝，但上帝在试验以色列人。所以诗篇八十一篇七节在那里提到，你在急难中呼求我，我就搭救你，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，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。上帝要试验以色列人，要看看以色列人
是不是相信上帝在艰难的地方会给他们水喝，会拯救他们脱离干旱之地。所以这是上帝对他子民的一场试验。而如果回到今天这段经文来看，上帝这个试验更是针对利未人的，或者说上帝特别在试验摩西，因为摩西就是利未人。当时摩西被百姓抱怨，百姓争闹，摩西就呼求神，上帝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所以上帝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所以摩西这个利未人成为所有利未人在试验当中的榜样。上帝要使用他们，上帝也必定试验他们。第九节这句经文不容易懂，很难听，很难明白，很容易造成误解。经文是这样写的，他论到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，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。说这经文怎么会这样写，会让人以为利未人六亲不认。其实这个经文是用一种绝对的方式来表达利未人遵行上帝的诫命，坚守上帝的约，他们对上帝的爱胜过对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和儿女。就是经文用一种非常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上帝爱的绝对。也因为是这样子，所以第十节他们才能够被上帝使用，他们才能够忠心教导以色列人律法、诫命、典章，他们也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认识上帝。否则他们可以随意教导，但是因为就是因为爱上帝，对上帝忠心，所以他们很忠实地传讲上帝的言语，教导上帝的律例典章，所以神使用他们。第十节下半，他们要焚香，他们要献祭。焚香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祷告，香在圣经里头就代表祷告的意思。他们要不停止地为以色列人祷告，因为上帝听他们的祷告。他们献上燔祭，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，将人引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摩西祝福利未人，求上帝使他们强盛，悦纳他们手中的工作，求上帝铲除他们的敌人，使呵护他们的人不再兴起。经文里头写到说，使他们的腰被刺透，那意思就是说使他们没有后代，让恶人没有后代不再兴起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支派学习到什么呢？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？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请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凡是要被上帝使用的人都要经过试验，从这个试验当中显明对上帝的爱与忠心。所以上帝说，我要给那些爱他之人的，给他们生命的冠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 我们可以在上帝的试验当中成功吗？雅各书里头写到了，他说你们经过这些试炼，经过百般的试验，要忍耐，而且忍耐也要成功。我认为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谈论的成功神学，这个才应该是在试验当中成功。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不断的试探上帝，挑战上帝忍耐的极限。路加福音14:26，耶稣也同样用了类似的话来讲，用非常强烈用非常绝对的方式来表达门徒对他的爱也应该是如此。这段经文我们应该耳熟能详，他说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怎么样做我的门徒。这是非常强烈非常绝对，上帝要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他的爱，我们应该对上帝的爱放在优先，放在第一位。所以当我们在思想，所以我们也应当去思想我们对上帝的爱是否放在第一位，像利未人一样。其实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祭司立位人，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信徒皆祭司，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新的观念，这是出自于彼得前书2:9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段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到他提到了我们的 ID，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 ID， 但是这段经文是基督徒的 ID， I 是 identity， 我们祭司的身份。第一就是 destiny，我们的使命，我们的召命，或者我们的呼召，是要宣扬上帝的美德。你是祭司，你站在神和人中间，我们当要为这个时代不停止的祷告，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耶稣的面前。这个是我们从立位支派这个支派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，透过摩西对他们的祝福，同时我们也在领受这样的祝福，从他们的失败当中汲取教训，从他们的成功里头我们去学习效法，就是帮助我们在我们去看这些祝福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上帝是那祝福的源头，他是赐下恩福赐下律法为我们产业的那一位神，让我们不要离开这个源头，成为蒙福的子民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恩天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王，并且你赐下生命的律法，借着这律法使我们能够活出圣洁仁爱公义的样式。主，如今
我们都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主借着你的爱，借着从圣灵而来的爱，我们成全了律法，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活出像基督耶稣一样那样荣美的生命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再次向我们彰显你对你百姓的心意，你乐意他们蒙福，你愿意他们得生命。主啊，用我们也能够顺服在你的话语当中，主啊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生命蒙福的子民。主，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，谢谢你的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